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其实我们心里边可能没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边发生很多令人不安的事。好像在德国，我们听到接二连三的有恐怖分子攻击平民百姓，你走在街上边呢就有生命的危险。然后前几天我们也记得在法国某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人开一个大卡车，就横冲直撞的就杀死了差不多100人啊，就是几十人。这是令人很不安的一件事，因为这样的事可以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城市，也可以发生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那边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回到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话，说他2000年前已经讲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这个时间，我们应该为这个世界祷告，为那些死难的家人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更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我们重新得到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来形容教会。教会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圣经用比喻要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本质。好像说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注重弟兄姊妹互相合作、互相配搭、侍奉的一个关系。也讲到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就是注重一个相爱和忠心的一个关系。教会是圣灵的殿，就注重教会要追求圣洁。也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就注重教会需要传扬真理，为真理做见证。但是可能叫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家，是上帝的一个大家庭。记载在以弗所书2:19和提摩太前书3:15。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所以呢，在天上的父亲的那边的人呢，都是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互相称为兄弟，互相称为姊妹的一个意思。耶稣基督连自己也不例外，他说在马可福音3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所以呢，他把自己也放在我们信徒中间，就是说天父的底下我们都是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家，你有一个自己的温暖的一个小家庭也有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就是双重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你因为种种的原因你没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或者你来自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或者你是单身的你是孤单一个人在美国的是一个留学生，教会这个大家庭对我们来讲就更加的可贵了。虽然随着美国华人人口慢慢的增多，现在已经有很多团体能够提供不同的活动在我做留学生30多年前我做留学生的时候美国没有这么多华人的组织所以呢，教会呢就做去机场接送这些留学生这些带他们去买菜这些。现在他们不需要了，他们已经有一种人口增多了，已经自己组织起来了但是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组织，能够称得上为一个家，或者表现像一个家的，就寥寥可数。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边一个家可以带来温暖，但是一个家也可以带来噩梦。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印度有一个女孩子，她生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但是她追求自由恋爱，她要选择自己的配偶，不是爸爸妈妈替她安排的。然后她找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就互相相爱，但是家庭不允许，他们两个就离开了，就失兵了，就两个就离开了。但是这个妈妈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女孩子说，哎，我们接纳你了，我们原谅你了，你回来吧。她就听她的话就回来了。但是原来这个妈妈迎她回来其实要杀死她，然后这个妈妈就和这个少女的哥哥一同就把这个女孩子杀死了。有这样的事，家庭的噩梦。然后在南亚洲有一个某一个国家，最近一个新闻，一个少女她被强奸了，然后她的父亲不但没有替她出头拿回一个公道，反而杀死了她，因为她说她被侮辱了，就带来家庭名誉的一个被污染，所以呢就要杀死他保持家庭的名誉。那这些都是在亚洲的国家发生，但是在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在美国每隔一两年我们总听到这样的，因为夫妇之间的不和就引起仇杀，就是那个男人就杀死对方然后自杀，但是他在自杀之前呢还将所有的儿女都杀死。这些都是我们听到家庭里边带来的，不单不是一个混乱的家庭，更是人的一个噩梦。那么教会既然是一个大家庭，教会有温暖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可怕的一个地方呢？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应该和家里边的人，在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里边怎么样相处。首先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对待大家庭里边成员的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彼此尊重。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到第二节，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好像劝父亲一样，劝少年人好像你的兄弟，劝年老的妇女就好像你的妈妈，劝少年的妇女就好像你的姊妹。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平民，所以呢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所谓社会上边的低下阶层的人，他们文化的水平不高，他们做事讲话的技巧不够。当他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有时候还被从前养成的习惯影响，所以呢在教会里边有一些有学问的一些成员，如果没有嫉妒的心肠，很容易就轻看这些平民百姓。我们在知道在协会上边很多的机构，很多的组织，他们博士们就和博士们一起，做生意的就做生意的一起，他们所谓的俱乐部就是他们同一个阶级水平的人一起。只有教会就是一个不懂字的老太婆站在一个博士后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旁边，在上帝面前完全平等，一同唱歌，一同赞美我们的天父。所以呢教会里边有知识分子，教会里边也有一些所谓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那么文化水平不高呢，他们的习惯有时候就被那些知识分子轻看他们了，甚至在言语态度上边表现出来对他们有些轻视的态度。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提醒他对不同年级水平背景的人都是要传一个尊重的态度，不单是平时需要有这个态度，就是对方犯错的时候也需要有这个态度。这就是这里讲到不可言责老年人的一个意思。从不可言责这几个字，我们知道对方应该是有犯错的，所以可以言责他们，但是虽然是这样也不可以言责他们。人要带那些老人人好像带父亲一样，带年长的妇女就好像妈妈一样。我们开车的人呢，我开了30多年，差不多40年的车，我们话多话少，我们被警察停过，借停过我们，超速了或者没有停那个停车的那个命令了，这样。那个时候，那些警察真的可以责备我们的，他可以很威风的骂我们的。但是在美国，我遇到很多的警察，有水平的，他们把我的车停下来，还是对我先生前先生后的称呼我，好像说先生你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停下来吗？然后他们然后说先生请你把你的车辆的登记证和你的驾照给我看可以吗？一个有良好训练的一个警察还可以有这样礼貌的态度对待犯错的一个人，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尊重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尊重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自视过高，我们看自己太高，我们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有一个英国的有一个美国的大文豪马克吐温 Mark Twain，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14岁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老爸，觉得他又老套又不懂事。但是很奇怪，到我21岁的时候，我就惊奇他竟然能够在这7年当中进步的这么快。弟兄姊妹，你听得明白马克吐温这句话吗？他背后的意思不是说他爸爸从7年里边进步的那么快，其实他是说他从14岁到21岁这7年当中自己进步的很快，所以开始看到他父亲的自私和他父亲的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不要言责，要劝勉。很多时候劝勉比言责产生更好的一个效果。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的报道，是一场的火灾的一个报道。一个相当身体很肥的一个妇人，一个在火灾的灾场，他住在4楼，因为行动不太方便，他就被困在4楼的房间，不能够走下来。那么救火车到了，就只可能用救火车上边的我们叫云梯，就是伸长上到去救他。当时指挥的队长他就看到这么一个肥肥的一个妇人，他就觉得应该派一个最年轻的刚毕业不久的一个消防员但是年轻力壮所以呢就派他立上去把他救下来。这个消防员呢就是爬上那个梯上边到4楼的时候，这个妇人已经差不多昏迷了，因为浓烟很厉害。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这个快要昏迷的 很重的一个斧人就背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退回来，退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可能这个消防员很紧张啊，在前辈消防员的面前，在围观的众人面前要做这个重要的工作，很紧张，就把这个斧人放在背的时候放得不好，这个位置放得不好，所以呢他就平衡不到，然后他要退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摇摆不定，好像很危险。这个时候那些其他的资深的那些消防员就开始就开始在埋怨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怎么搞的，他在学校里边消防学校里边学到什么东西，这样搞得很危险嘛。这个队长在这些投诉的话还没有传到这个年轻消防员的耳朵中间的时候，他就说他没有责备两个年轻人，然后他就对其他的人说，好啊，就导人啊，鼓掌鼓掌。然后其他的人队长命令之下就鼓掌。突然之间在这个鼓掌的那个鼓励当中，那个年轻的消防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他的紧张都没有了，突然之间定位一下，再把那个姿势调教一下，就很平安的把这个很重的斧人就救回来了。那当我看到这一件事的时候，给我一个启发，就是鼓掌有时候比责骂带来更好的一个效果。圣经提醒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要相处和好像年纪大的，就好像我们的父亲母亲，然后同辈的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到讲到年轻妇女的时候，他就加上一句要小心就是不要太亲密，总要清清洁洁的恐怕没有界限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性侵。今天我们的经文给我们在看到，在尊重的态度底下，我们应该彼此劝勉。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家人需要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尊重不等于见到人的错处就不提醒他，以致教会只是一个客客气气的地方，不是一个产生改变产生一个改进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由于醉酒开车引起那个开车的人死亡的一个交通意外，没有其他的人死亡，只有他醉酒开车自己死亡。然后记者就来访问了，就访问那些和他在开车死亡之前和他一同饮酒的其他的朋友，就访问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其中一个朋友就很难过的讲，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已经看得出他瘾过量了，他已经过了他的酒量，但是我们不想伤害他的自信心，就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不能够在这个状态开车。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过，我们每个人都很后悔。那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在劝勉的时候，我们要有好的态度，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方法、适当的态度，但是彼此劝勉提醒还是帮助我们互相进步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劝勉的话，如果有劝勉的话，那个醉酒开车的人可能今天还活在世界上边。根据圣经就用很长的一个篇幅 由第三节到十六节，就处理一个初期的教会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这是寡妇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所用的文字的数目，比从前处理那些关于监督的资格、执事的资格还要多，这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这是很难理解的。啊，执事，教会里面的领袖，他们应该用什么态度？这个更重要吗？为什么处理寡妇的问题的文字的数目比这些还多？但是关于寡妇的问题，在初期的教会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初期两千年前的教会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可能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初期教会出现第一个危机，就是关于帮助寡妇的问题，这是有些人觉得不公平的一个问题。今天协会和两千年前的协会已经很不同了，但是在从前帮助寡妇的一个原则，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用的。在初期的教会的时代，寡妇的人口比率是很高的，在这个原因可能就是男性的寿命比较短吧，所以呢很多都变成了寡妇，就是丈夫死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初期的战争里边呢，这死了很多的壮丁。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现代战争里边双方战士死亡的比率大概是2%到3%，一千个出去打仗的就有20-30个人死亡，双方都记在里边了。但是在古代的战争里边呢，可能由于食物的供应不够，卫生条件不好，医疗技术如果你受伤了，医疗的技术不高，也缺乏保障健夫，就是你打败仗了，他们通常都杀掉你了所以呢，在古代战争里边，双方战士死亡的比率是20%以上，所以100个出去的有20多个人不能够回来。尤其是允许一夫多妻的协会里边呢，一个丈夫的死亡了，就造成了很多的寡妇。所以呢，在2000年前的协会里边呢，寡妇的比率在人口上边是蛮高的。然后教会对这些寡妇就有一个帮忙的一个义务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很多的权利的，他们在协会上面的地位也是很有限制的，所以有教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责任是去帮忙他们。但是在这里保罗就圣经就为我们列出一个原则，就是教会是需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个工作不应该代替哪些家人的责任。第四节，如果寡妇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在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是可蒙悦纳的。然后第八节更进一步的讲，人如果不看顾他的亲属，就是背了真度，比不信耶稣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然后十六节，信主的妇女如果她家中有寡妇，就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住教会，好叫教会的资源可以帮助那些真的没有依靠的寡妇。所以这三句圣经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家里的人 有一个首先的一个责任，要帮助自己的家人。圣经关于帮助寡妇的还有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家人需要首先要照顾他的家人。第一个原则这是鼓励那些受助的人、受帮助的人慢慢的成为一个施予者，这是一个受帮助者能够成为一个施予者。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很多解经家觉得很有兴趣的一个经文，因为从这两节的经文里边呢，就好像看得出教会慢慢的发展出一个制度，就是一个寡妇名单的一个制度，就把那些需要帮助的寡妇放在一个名单里边。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设立这个名单，然后如果这个名单有人要加上去呢，就有一些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年龄要在60岁以上，然后第二个条件就只做过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些解经家他们就相信年龄在60上的要求，就是要选择一个稳重的成熟的妇女，然后只能够做一个丈夫的要求是这个寡妇已经决定不再结婚了如果能够符合这两个要求，就可以进到这个名单，接受教会的帮助等等。但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名单上边的寡妇她是能够接受帮助，也是表示值得表扬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名单上边，不单是说名单上边的就可以接受帮助，不单是这样，名单上边的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如果是年龄60岁以上才能够接受帮助，那么60岁以下那些真的很穷的寡妇就不需要帮助嘛。所以我相信这个名单不单是为了接受帮助，因为第十节形容这些在名单上面的寡妇，他们有行善的名声，他们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信徒的脚，救济那些遇难的人，然后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有人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原来在早期的教会有一些叫单身妇女侍奉团队，就是这个团队，然后在有一个名单他们就上名单上边，这是一般成熟的一般寡妇去服侍去帮助其他的人。在今天当然这个名单也可以包括那些单身的没有结过婚的姊妹，他们没有所谓家庭的束缚，他们就能够投入教会的服务，所以他们就应该得到表扬。无论这个结论是对还是不对，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教训，就是接受帮助的人也可以成为施予的人，就是那些寡妇接受帮助，但是他们也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在名单上边的寡妇不错，他们需要有物资方面的一些缺乏需要帮忙，但是不能够阻止他们行善帮助其他的人。已经去世的一个灵修学的一个大师，他叫劳云英文叫 Henry Nouwen， 他在1979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受伤的医治者，英文就是 The Wounded Healer， 受伤的医治者。他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受过伤，但是受伤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人，甚至一个人因为我们受过伤，我们就更能够成为 一个明白受伤的痛苦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医治者。我看完这本书，我就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国语堂起初成立的时候，我们如果国语堂成立的时候你在这里，你就知道我是讲哪一个姊妹。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普通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她患上了末期的癌症，但是这个可怕的消息没有影响她对其他人的服务，她没有告诉很多人，她告诉牧师，当然我知道了，他没有告诉很多人。在他对抗癌症的过程里边，他常常开车就接送那些国语堂其他万病的病人到医院去检查，替他们翻译，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替他们翻译。被他帮忙的人也不知道他患上这么严重的癌症。有一次，一个被他帮忙的人知道了，他就来找我，他说，牧师，我是多么的惭愧，我竟然开口要求一个比我病得更重的人帮忙我，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一定不会这样做。我就对这个姊妹说，我说你不用这么想，你不用觉得惭愧，这个帮忙你的姊妹她已经定义不让他的疾病改变他帮助人的原则，不会因为自己的病就不帮助其他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榜样受感动的话，你就跟他的榜样去做吧。一个受伤的人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医治者，而且他更有感动人的能力。今天的经文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加上我们讲到的第六节可以讲是很严厉的一个经文。有些人就觉得很意外，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突然间这么严厉。十六节说，有些好厌乐的寡妇，他们生活的方式，进活作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死的。然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他说有些年轻的寡妇，他们的不好的习惯包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彼此刚才那些在名单上面的寡妇，他们探访的时候是帮助人、服务人，但是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探访的时候是说长道短，不造就人。所以呢，圣经就说情愿他们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然后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来看，这些寡妇他们可能曾经立下一个独身守寡的许愿，但是在过样的压力条件底下，他们不能够持守他们的承诺，所以呢，保罗不鼓励他们。保罗不鼓励他们立一些好像很属灵我以后不嫁了，但是他守不住的一个诺言。然后保罗就是说，情愿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承诺。在这一些年轻的寡妇那边，有需要接受救济的妇女，但是可能也有家庭很丰富的一些妇女。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的，无论是哪一类，提醒他不要养成一个依赖别人的性格，乃是要做一些正面的事。不用以为我守寡了就是更属灵了然后不需要，他说你去嫁人吧，你生儿养女，然后做一些更有正面价值的一些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给我们教训， 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么人，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这是爱人如己的一个意思。你们怎么样，人家你希望人家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人。然后他就加上，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应用在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里边，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要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如果你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要学习做一个常常帮助别人的人。很多时候我受到一些投诉，就是说，哎，某某人啊，他生病的时候很多人为他祷告。某某人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去帮忙他，真是不公平啊。因为教会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有问题，没有人为他祷告，没有人去帮助他。所以我常常收到这样的投诉，就是教会有一点不公平啊，还是出名的人比较得到帮助。我就回答说，对，有时候教会有这些表现是出于人的一些偏心，这个情况是有的，我们需要留意。哎，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忘记我们也不能够忘记一件事，为什么那个人生病，就怎么人为他祷告了？因为他从前是常常为人祷告的人啊。为什么那个人他需要帮助的人帮助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因为他从前帮助过很多人啊。所以不单是偏心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成为一个常常去为人祷告，常常去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很多人也愿意帮助你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为这里每一个小家庭祝福，但愿你们但愿你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温暖的小家庭。主啊，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温暖的小家庭的，求你给这个大家庭成为我们的家。主啊，求你赐我们在这个家庭里边有互相相爱的心，也有互相尊重的心，也给我们一个彼此劝勉的一个态度，叫教会在爱中能够更加的增长。我们求天父给我们能够好好的贡献这个大家庭，以致到更多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